弟兄姐妹早，你们近期怎么样啊？十一月份开始了吧？是不是开始很忙的去预备这个圣诞大餐，邀请你们的亲戚朋友？哎呀，歪歪看见我笑了，是不是很忙？相信你的餐馆应该很忙的，啊，是不是你们忙着预备你们的圣诞大餐给你们的亲戚朋友呢？或者是去逛街购买圣诞礼物给你们的好朋友啊，你们的亲戚呢？啊，或者是你们觉得，哎呀，今年很好啊，十二月二十五号啊，刚巧是星期天呢，一举两得啊！我们呢，一方面崇拜，一方面呢，来到这个殿的当中，可以呢欣赏耶稣的出生。可能呢，大家也有不同的一些的活动啊。我想呢，在这个圣诞节差不多这个圣诞节的当中哈，大家呢非常的忙碌，也特别的因为现在呢的天气的原因，可能呢大家更加的忙碌，因为要抢学，是不是这样说的？啊，是这样的，抢学哈，对，抢学，嗯，对。但是呢，原来呀，在十二月二十五号之前呢，原来之前的四周，教会呢已经开始了预备这个耶稣的再降临，这就是呢我们所说的降临期了。可能呢有一些人不太知道这一个的名字，就是降临期。原来呢，这个降临期的意思呢，就是代表呢，我们基督徒可以呢，从圣诞节之前的四周开始，我们呢开始透过不同的经文，以期待喜悦的心情来迎接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的降生。另外呢，降临期的另外的一个目的，就是呢要让信徒呢以恭敬审慎的态度来等候主的再来。事实上，无论是主耶稣的第一次的降生，或者是呢他会再一次的来临，也都代表着一个宇宙的君王来到世间，人们需要以谦卑恭敬的态度来等候他的到来。提到等待呢，在这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耐心的等待的。我想问问大家，等待的时候呢，你们的心情如何的呢？如果你在等人、等车、等毕业、等工作、等结婚、等生小孩、等报宣、等退休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会否觉得很轻松的？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哦，我相信呢，等候的时候呢，一定是很紧张，心情很烦躁，觉得呢，可能哎呀，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不快一点来到啊？这样，可能呢，觉得浪费时间。也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呢，等待是不值得的，没有意义的。但是原来不是的，圣经提醒我们，原来等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看的经文就是刚才大家读的《路加福音》的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刚才读的是和合本，现在呢是新译本。这一段的经文呢，记载了有一个人名叫西缅，他常常期待了以色列的安慰者来临。换言之呢，他常常盼望了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当然呢，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要来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他的名字叫耶稣。但是呢，他在等待的当中的时候，他相信在他有生之年必能亲眼看见这一个弥赛亚。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信心的呢？圣经就描写了西缅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用彩色的这个字体，大家可以一同读吧。名叫西缅，这个人公义虔诚， 意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原来圣经提到这个人西缅，他是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呢自己将要在死之前可以看见神所应许的基督。果然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上呢，西缅进入这个圣殿，正遇到这个约瑟和玛利亚抱着这个婴孩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当中献祭。西缅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启示，知道呢这一个婴孩就是他素常盼望的弥赛亚，于是呢就把这个婴孩耶稣这个来抱着了，然后称颂神。从西缅他对神的称颂的颂词来看，显出这个西缅确实是一个虔诚人，他常走盼望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当他亲眼看见主的救恩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满足和安慰，也甘愿的随时的离世，因为他守候主降生的事已经变为事实了，而且呢更加发生在他的眼前，所以他觉得已经没有遗憾了，觉得可以安然的去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西缅的等待他是积极的，有目标的，是长久的，甚至他相信所盼望的事情必定会成就。西缅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因为呢圣经没有很多的经文提到他，但是他公义虔诚，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并且呢一直的等候至高者的来临，神就因着他主动的等待还有信心的期盼为他成全了。今天神也要我们有这样的心去等待他的再来。然而可能我们每一天会用怎样的心情去等待一些事情的成就，却不曾有怎样的心去等待主的再来。可能好像我刚才所说了，我们的生活比较忙碌啊，世界也有很多的吸引，个人也有一些的期望等等，使我们呢忽略了主再来的这个事情。又或者是呢我们根本不明白主再来的意义，所以呢没有一个等候主再来的心。当我提到呢主再来的时候，可能大家心里面说，哎，简传道啊，圣经没有人啊，圣经说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来的，难道你现在要告诉我让我知道吗？当然呢，我没有受到这个上帝特别的通知，所以呢我现在不是要发预言当这个先知。还有呢主亲口的这样说，就是呢至于那日子和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连天上的使者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呢我们不要听人家说啊，有人说如果啊神啊耶稣基督会在什么什么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们不要相信了。我记得呢好像在几个月之前我也提过，有一间教会哈，他们呢以前也发了几次的预言，也说耶稣会来到的，他们就到这个山上逃避，但是呢到最后神也没有来。所以呢我们不要听人家这样说啊，基督在什么地方啊，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神也给我们一些提示，就是说当我们仍然在吃喝嫁娶较长的享受和快乐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耶稣就会再来了。如果我们看另外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三节，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毁灭性的灾祸就突然临到他们，好像生产的痛苦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以为一切很平安很开心的时候，可能神突然的来到。还有呢，所以 我也要好像主一样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一同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24章42到44节。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主耶稣提醒我们，既然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就要警醒了。让我们一同读：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你们都知道，家主若见得窃贼，晚上什么时候会来，就会提高警觉，不让他摸进屋里。所以你们也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里提醒我们，就是当这个贼来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给我们知道的嘛。所以我们睡觉之前呢，也需要提高警觉，就是关好门啊，或者是开这个警钟啊等等。同样的，神也没有把他再来的时间表说明，是要人警醒并做好这个身心的准备，随时的迎接他的到来。因为不是所有称呼耶稣为主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呢，我们务要警醒，做好准备，随时的预备迎接再来我们看这个再来的王。那我们可以做出什么的准备呢？有两方面的，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首先就是生命上的预备，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弄清楚我们的得救和重生的问题。我们是否真正的得救呢？我们是否已经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面信他从死里复活呢？如果我们心里面的答案是说是，那我们就是属于主的人了。所以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你们在生命上也是已经预备好了迎接主的再来。但是第二方面就是生活的预备，意思就是我们有没有过讨主喜悦的生活呢？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属主的人会 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然后呢，每一个人都要向主交账。我们说我们相信主是为我们牺牲，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有没有为主好好的做见证，又忠心服侍他呢？如果第二方面我们也有的，那主再来必然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接我们的时候，他会称赞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星期天才来教会的，星期一到星期六还是忙着我们的事情的，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心中的话呢，那主再来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坏的消息了。然而无论是生命上或者是生活上已经预备好了，但是我们仍然的需要存着一个忍耐等候的心，因为主有主的时间。就好像西缅一样，他是一天复一天的盼望以色列的圣洁的救恩来到。他所期盼的弥赛亚的拯救是怎么样的呢？他就在31到32节的他这样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缅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以色列的圣洁的救恩有三方面的特征。首先就是31节的，是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历世历代近前的犹太人呢，他们都在盼望弥赛亚 的救恩临到以色列的当中。但是呢，原来神的救恩不单只是为以色列人而写的，乃是为普天下的人而写的。如果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的二章十节，这里也提到呢，当天使报接音给一般牧人人听的时候，他说这个带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神也特别的感动这个西缅，说出这个救恩是为万民所预备的。我们需要小心的分辨这一句话，救恩是为万民所预备的，不等于呢全人类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得到这个拯救了。因为呢，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保罗也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虽然救恩是为万民的预备，但是只有那些愿意的相信接受的人才可以得救。那怎么样人可以相信接受呢？当然就从听，如果他有人跟他宣讲，他听到了，他就可以相信了。有一个牧师相信了，大家 也听过他的名字了，格培里牧师。他曾经呢在一个世界福音会议的当中发言说，原来全世界的人口呢每年增加大概四千万人哈。如果想信主的人数赶得上人口增长的话呢，那么全世界的基督徒每一分钟就要带领75个人信耶稣了，那就是每个小时要带领4700人信耶稣，或者是说每一天要带领11万人信耶稣。当然了，我们知道如果呢只有我们努力的工作却没有神的帮助，每一天有11万人信耶稣一定是妙想天开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身边也有一些的家人朋友，他们真的很需要福音，他们可能就是没有人跟他分享，所以他们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许呢，平常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很难怎么样找到一些切入点跟他们分享，但是呢其实这个圣诞节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了。我们可以借着送礼物给人呢，或者是呢写一些圣诞卡。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写这个圣诞卡，但是呢写一些简单的祝福的这个话给他们，那就可以有机会从这些小小的礼物或者是祝福可以让他们认识主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怎么样信主呢跟他们分享了。我们可以首先分享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呢神怎么样透过教会啊，透过一些基督徒啊，或者是透过福音的一些的圣经的一些经文帮助他生命改变，继而呢也可以让人认识原来这个主是可以改变人生命的主。另外呢，我上个礼拜我也跟大家说了，今天的主日学呢就是特别的教导大家用不同的方法传福音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完了这个崇拜之后呢多留这个一个小时，只是一个小时我们彼此的分享，一同的可以多学习，然后呢我们可以懂得怎么样向人家分享福音。当然还有呢，今天的下午的两点钟呢我们呢也有练习这个唱圣诞歌这个唱这个圣诞歌。因为呢我们已经之前有一个报告了，就是我们星期三到这个中信中心门外报接音，希望呢大家预留你们的时间一同参加这一些的活动，一起为神做盐做光。 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普天下的人所预备的，但是唯有听闻这个主福音的并且愿意相信的人才可以接受这个救恩。所以呢，我们信徒传扬福音是责无旁贷的。那第二方面我们要说的就是为要做外族人的启示的光。外族人就是以色列民族以外的人的统称，也可以代表呢一些不属于耶和华的人，他们是被黑暗笼罩着，看不到真光。这个黑暗是死亡、罪恶与痛苦的表征。西缅呢说，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外邦人可以从黑暗的当中得到启示的光。还有在马太福音的4:15-16，马太也揭露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来证实耶稣基督乃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就是在旧约的先知，他已经在那个时候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远海之路、约旦河外外族人的加利利亚，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带光，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们。耶稣基督的降生照亮了整个大地，因为这个光是真光，是生命、能力、喜乐的泉源。今天我们这班本来也不属于神的外邦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保罗也这样说，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耶稣照亮我们，拯救我们，不但是要我们享受永生，他更要我们效法他的模样，就是呢，在照亮在黑暗中的人。要知道，我们被神选召，为要宣扬神的美德。在彼得前书的2:9这样说，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尊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盼望呢，我们在纪念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大日子里面，能够效法主并讨喜他的喜悦，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把真光发放照亮他人。那第三方面，西缅怎么样说这个婴孩耶稣呢？他说是成为以色列民的荣耀的。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期盼要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是以色列人的王。可是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错误地解释这个旧约的圣经，也不明白神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以十字架的牺牲来成就救恩。反而他们继续的等候他们所认为的政治的弥赛亚，以君临天下的姿态来拯救他们。西缅本来就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所以呢，相信他跟其他的犹太人是一样的，一直是盼望着这个君王的来临，直到呢，他被圣灵的感动，知道约瑟和玛利亚所抱的婴孩是基督的时候，他才失去了犹太人这个刚硬不信的心，明白到眼前的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救主和荣耀，他心里面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西缅呢，对耶稣的称颂，连 耶稣的父母他也觉得稀奇，因为呢除了他们被神的灵感动之外呢，原来还有其他的人被圣灵感动，知道婴孩耶稣他是弥赛亚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被神的灵感动的人呢，与其他的人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我就把西缅的一些特点说出来。首先呢，他是肯定弥赛亚的来临的。西缅虽然不知道弥赛亚是何时来临，也不知道他用什么的方法来临，但是呢，因为圣经说他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他相信一定会在他有生之年看见这个基督，也相信主必定降临给他看见的。好嘲弄的人可能会因为他的信念而嘲笑他，但是呢，他们不能夺去他的盼望，因为他信心的基础是确定的，他有圣灵在心中。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也知道耶稣基督将会第二次的降临，因为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处的地方提到耶稣的再来。我不跟大家看这些经文了，但是大家可以写下来回去看，这些经文就提到耶稣的再来，让我们呢好像西缅一样相信主的应许，并因此得到喜乐和平安。可能我们在世的时候面对很多的困难，也面对我们的亲戚朋友逐一的离世，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所有属神的人会在一起的见面，与神再一次的在一起。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西缅他预期主随时的会降临的。虽然呢圣经没有说西缅他是一个什么年纪的人，但是一般的学者呢都认为这个西缅呢应该是一个长者，因为他说呢，我要见了这个基督就可以安然的去世了，就好像一般的长者呢知道了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也希望呢在临终之前呢要看他的亲爱的儿孙一样。西缅不知道基督何时再来，他等到头发也变得半白了，四肢也没有力气了，但是因为有圣灵住在内心，所以他心中还是有信心和盼望，就是知道这个基督会随时的降临的。今天神也非常的仁慈的给我们一些的警告，也提醒我们他回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出这个世界终结的预兆，又让我们一同读这一段的经文吧。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而来，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你们要听见阵阵，也听见战争的风声，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不过结局还没有到。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都有饥荒和地震，这一切不过是痛苦的开始。那时人要把你们送到受苦，要杀害你们，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彼此出卖，互相恨恶，也有许多假先知出来要迷惑许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懒淡了，唯有坚忍耐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这里提醒我们，真的现在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的战争，也有很多的饥荒、地震、水灾等等， 还有很多人也说、啊、我是基督等等。但是呢，耶稣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是开头。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了，这个结局就来到了。可能大家认为，哎，不用担心，现在应该很多人还没有信主，对吗？所以呢，应该神还没有这么快回来的。因为呢，我们、啊、之前也一直说，大概呢，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全世界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啊，所以还有三分之二还没有信主哦。但是我们不要啊忽略，就是其实很多人他们可能受了一些逼迫，他们不表明他们真正的身份。还有现在很多的难民也出来了，如果我们看一些的啊报道，其实也有些时候也听说很多的难民一批一批的信耶稣，有些时候是几千个人，有些时候是几万个人。所以如果我们说啊，现在还不是这个啊福音传遍天下的时间，那可能我们是不了解现在世界的情况了。还有呢，我们也可以说，特别呢，现在这个科技发达，我们手机啊网络啊已经可以做很多福音的工作，也可以呢把很多的啊这个福音这个啊见证等等啊发放出去。如果有人看有人听的话呢，其实他们已经有机会接触福音了。所以真的我们需要提高警觉，做好准备，随时的等候主的再来。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圣灵啊带领的感动的话呢，就会生出美好的品德了。新免受圣灵掌管呢，他的生命有三方面的特质，就是有圣灵在身上，得到圣灵的启示，还有呢受圣灵的感动。被圣灵掌管生命，由圣灵带领和教导，就可以生出啊很多美好的品德来了。就好像加拉太书的啊这里说，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但是其实西缅他的公义和虔诚呢，也是由圣灵而来的。公义是描述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跟人有一个很公平公正的一个生活的相处的态度。但是虔诚呢，就是描述与神啊的关系了。如果呢没有圣灵的引导，怎么样可以跟人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呢？那第四方面呢，就是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了。第二十九节呢，给我们看见西缅呢是一个愿意顺服在神面前的人。二十九节他说，主啊，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平安安的去吧。主这一个字就是代表了君王、主人、仆人，这个字就是说明自己是啊这个奴仆。还有照你的话这四个字也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顺服，这是一幅完全顺服美丽的图画。西缅不单承认耶稣是主，也甘愿的顺服他，在他的管辖啊之下做这个奴仆。唯有圣灵充满，才可以完全的顺服主，愿意的服侍主。那最后呢，就是第五点了。这个西缅呢，他是做好准备迎接主的面的。西缅的心灵一直的渴望见到这个主基督，直到他看见这个婴孩耶稣了，立刻把他抱在怀中，并称颂神给他看见荣耀的主。但愿呢，我们也跟西缅一样呢，也常常渴望主耶稣的再来， 也随时的准备好迎接他的到来。不过呢，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呢，原来啊，真的觉得没有这个需要的。因为呢，早前有一个牧师，他去了啊这个内陆短宣，其中呢，他带领了啊主日学啊查经啊讲道啊等等，也提到一个题目，就是和睦的相处。但是有一个弟兄，他反应激烈，认为呢现在是不可能有这个和睦、和解、和平等等这些事情的，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的。因为呢，和睦呢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的。他甚至是宣告上帝任命了他做这个判官，去审判大家有没有出错。不过呢，我要强调呢，这一个弟兄呢不是精神有问题的，他其实是一个专业的人士，但是呢在神学上他确实的有极大的偏差。他觉得现在无论怎么样的努力去跟人家和平和睦也没有用的，因为不能够的，唯有主的再来一切才可以改变。所以呢，面对有偏差的言论，这个牧师立刻的走正，指出如果这些话属实，那么主耶稣所讲的八福啊，保罗劝信徒合一恩慈善待这些美好的教导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知道主必定会再来，就要遵循他的吩咐行事为人，而不是呢什么也不做，觉得做什么也没有用的，然后呢就白过日子等待他的再来。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警醒，好好的准备把握我们的生命，时间主的托付，那就不会愧对主面。并且呢，当我们真的看见主的时候，就好像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神就摸摸我的头，我们的头，跟我们说什么啊 ？Good girl, good boy。真的，当我们好好的把握我们的生命，去做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神就称赞我们是 good girl, good boy。 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呢在这一个普天同庆普世欢腾的日子里面，我们多思念我们主的救恩。耶稣基督乃是为万民所预备的，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以色列民的荣耀。今天我们有否将这个大喜的信息跟人家分享呢？又有否与世俗分别出来，在这个圣诞节我们不单只是参加派对吃喝玩乐，而是呢我们做好身心的准备，等候主再一次的来临。昔日呢西缅内心等候主，今天我们也需要以敬虔的心来期盼我们的主再一次的来到。让我们一同首先唱这一首歌《主必快来》，然后我们一同的祷告。